常言说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。这最难教的就是人，人是最复杂的高级动物，你摸不透的那心里怎么想的。就拿铁公山来说，跟总辖大寨主白玉祥共事多年，结果他心里头有弯弯道，老想拆白玉祥的台。那白玉祥呢，最近才有觉察。咱们书接前文，这场风波平息之后，天也黑下来了。白玉祥就说，贤弟啊，你这么远的道来了，肯定十分乏累，今天我都给你安排好了，你就住在我的内宅，有话咱哥俩明儿个再说。来啊，准备。圣婴呢，到了人家山里头了，就得听凭人家的安排，这叫客随主便呢。白玉祥为什么把圣婴安排到内宅呢？他感觉到九龙山石海岛十分复杂呀，特别是天门峡铁公山，这小子十分阴险，一旦圣婴有个意外怎么办？对不起朋友啊，这内宅是比较安全的。书说简短，全安排好了。白玉祥陪着圣婴进了内宅，左一道岗，右一道岗，过了16道岗，才到了寝室。圣婴进了屋一看呢，屋里的十分华丽，安排的样样得体。白玉祥命人掌上灯来，又陪着圣婴说了一会儿话。这圣婴有一肚子话想说呀，他最关心的是儿子圣奎，不为圣奎他也不来。另外贾明现在生死，周家叔侄现在怎么样，他恨不能啊砰砰砰把这些话都说出来，听听白玉祥怎么答复，就是没这机会。圣婴一看就剩下白玉祥一个人了，身边没有旁人，实在有点忍不住了。老哥哥您困吗？哎，不不不，我一点都不困，兄弟你来了我太高兴了，有话你说吧。大哥，我想问您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您为什么把我儿圣奎软禁在九龙山石海岛啊？您这是为什么呢？贤弟啊，我知道你急不可待呀，这不有了机会了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别看你儿圣奎在我山上一点罪都没遭着，要说享福谈不上，一日三餐鸡鸭鱼肉给他安排的样样得体，你尽管放心。兄弟你来了，咱哥俩把话谈透了，你的儿子我交给你，你把他领回家中也就是了。我多谢大哥，我打算见见圣奎可以吗？你行啊，那怎么不可以啊，你是他爹呀。什么时候见？哥哥我现在就想见。那好吧，来人，值日的头目进来了。大寨主，去告诉侍中到迷魂谷把少侠圣奎请到这儿来。是。头目走了。圣婴心说，什么迷魂谷啊，把我儿搁到那儿了，你白玉祥真够意思，有你这么干的吗？你好像没逼出人命来呀、啊、有一肚子牢骚想质问他，碍于情面没法说。 要不怎么说圣婴有长者之风，有容人之量，他不像那小家子气，一见面嘚吧嘚嘚吧嘚什么都说，发一肚子牢骚，这种人不会说这种话，有失身份。白玉祥说这样吧，我看你在大厅也没吃好，这么办，咱哥俩吃点夜宵，边吃边谈。来人呐，准备，又准备了一桌便宴，调摆桌椅，说便宴也极其丰盛。圣婴明吃不下去，客随主便嘛，两个人坐好了，这个座位你得听清。圣婴呢脸朝着里，脊背对着门，白玉祥呢脸朝着门，脊背对着墙，哥俩对面坐下的，旁边有童子侍奉着。圣婴这阵什么也吃不下去，就等着见见儿子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没信儿。圣婴有点着急了，大哥怎么还没来？哎，道远点，一会儿就到，你放心吧。来，咱先喝着这杯，哥哥给你迎风洗尘，干干。又等了一会儿，人还没来，圣婴有点着急了，心说白玉祥跟我耍的什么鬼八卦呀？莫非使的是文君计？那么圣魁活着呢还是死了？当老人的到了这个关头胡思乱想，正这么时候就听见脚步的声音，灯光一闪，白玉祥的大儿子白世忠从外边进来了。爹，白玉祥点了点头，过来，这就是圣手昆仑侠，你圣叔父，还不过去见礼。白世忠过来了，叔叔一向可好？侄儿给您问安了。圣婴欠身离座，以手相搀，侄儿免礼。借着灯光一看呢，这白世忠长得酷似他爹，也是那么大个，面似银盆，五官端正，一看就是忠厚的小伙子。白玉祥就问，孩儿啊，我命你手把迷魂骨，可有什么意外吗？爹放心，一切平安。哦，方才我叫小头目通知你，把圣魁圣少侠接到这里来，人来了吗？来了，就在门外，快点请进来。圣婴一听啊，这心才放下，紧跟着又响起一阵脚步声，门一开，圣魁从外边进来了，圣婴就站起来了，多日不见儿子都想坏了，今日得见，圣婴的心都要跳到嘴巴外头了。爷儿俩的眼光碰到一块，圣魁做梦也没想到他爹在这儿呢。刚才走的路上还琢磨呢，想干嘛，今天晚上想把我处死啊，但又不像，这领我上哪儿去呢？白世忠也没说，等进屋才看到他爹。圣魁到了现在也无所顾忌了，噔噔噔紧跑了几步。爹，没想到 我还能见着你，扑通跪下了。圣魁啊，嘴里眼泪掉下来了。圣婴那种人眼窝子挺深，眼泪不轻易掉，但是今天动了感情了，圣婴的眼泪也掉下来了。孩儿啊，不必悲哀，爹来接你来了。爹，我奶奶怎么样？你奶奶挺好，就是想你。我娘娘也是如此啊。孩子，收拾收拾东西，为父接你回家。我恨不能泪声双翅飞到咱家里头，我以为今儿个做梦。哎，哪有做梦之理呀、圣婴就恨透了白玉祥，你多缺德，你把我儿骗进来，拿他做人质啊， 有这么干的吗？谁有交情干这缺德事啊？这要逼出人命谁负责呀？但这话不能说。圣婴拉着圣魁起来，孩啊，谢谢你伯父，你伯父呢成全咱们父子相见，一会儿就放咱回家。圣魁心说，什么伯父，王八蛋，要没有我爹在这儿，我抡起茶壶我给你开瓢。但没有办法，圣魁呢躬身施礼，伯父谢谢您成全我们父子团聚。哎，没说的没说的，孩子来坐下，准备椅子，添了把椅子，吃碟筷箸全准备好了。白玉祥就说，圣魁啊，你在山上住了这么些日子了，受委屈了吗？
没有。
哦，这就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来来来，吃点喝点，省着路上没有吃喝，然后我准备船送你们离开九龙山。我谢谢伯父。圣魁呢挨着圣婴坐下了，有白玉祥在这儿，爷儿俩还没法深谈，这个拘束劲儿就甭提了。圣婴一想，一不做二不休啊，我不光为我儿来的，还有贾明呢，还有周家叔侄呢，干脆都兜出来得了。大哥，我还有个要求。
说
什么要求？我听说我的侄儿金头虎贾明也在九龙山石海岛，现在他的情况怎样？哈哈哈哈，兄弟，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要提这件事儿。贾明也平安无事，孩子嘛，在咱们面前是晚辈，就是做事有些过头也可以谅解。侍中啊，
在，
把贾少侠请到这里来。
哎，
又等了一会儿，就听外头脚步声音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人没到，声音先到了。圣婴在屋一听就是贾明，因为他这个嗓子跟旁人不一样。我这把爷爷弄哪儿去？要杀开刀，吃肉就张嘴，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，就这么捉迷藏，算他妈怎么回事？少侠，您别着急呀，您进屋一看就知道了。这上哪儿我还怕你们？门一开，贾明进来了。抬头一看，圣婴在这儿呢。
三大爷，
噔噔噔跑过来了。贾明不爱哭，抱着圣婴的双腿扑通的跪下了。
三大爷，这做梦吗？
孩子，这怎么是做梦啊？我来接你来了。
哎呀，我这三大爷，你太亲我了。我三大爷，我都想死你了。
孩子，有话回家说，快点起来。
哎，圣魁也在这儿呢，咱们一家团聚了。你说这白玉祥这老兔崽子多缺德啊，缺德带冒烟，净干这。
骂着骂着，他一回头一看，白玉祥在这坐着呢。圣婴把脸一沉，胡说，还不拜见白大寨主，是人家成全咱一家人团聚，不准胡说。贾明一想，我骂人我倒仔细看看呢。哦，白玉祥在跟前呢，仗着贾明脸憨皮厚。
哎，白大寨主，我这人呢没读过书，满嘴喷粪胡说八道，说错了您可谅解啊，我这给您赔不是了。
没关系，贾少侠你受委屈了，你那发几句牢骚也无所谓。来人呐，搬把椅子，添双筷子。贾明挨着圣魁坐下了。这贾明有一肚子话想说，当着白玉祥的面没法说。圣婴一看，行，白玉祥真赏面子。大哥，我这要求也太多了，我抹不开说了。 还有我的好朋友周家叔侄现在何处？
哈哈，都在，都平安无事。有请周家叔侄。
都来了。电光侠周英，川北一条龙小侠周文志，等爷儿俩进屋一看，声音在这儿呢，盛奎也在，贾宁也在。哎呦，这一家人相见，欢喜的不得了啊！白玉祥站起来了，拉着电光侠周英的手，兄弟，你受委屈了，哥俩发生点误会，我不得不把你保护起来。兄弟，你还怪我吗？电光侠周英一笑，老哥哥，咱谁跟谁呀？我怎么能怪您呢？周英嘴是这么说，心中暗骂，心说白玉祥，你什么东西？你是，你明明把我压起来了，你还说保护起来了，这笔账迟早要算。但是别的话不能说，离开九中山石海岛咱们再说。又添了两把椅子，大家团团围坐。盛英心说，夜长了梦多，迟则生变了。九龙山石海岛是龙潭虎穴，多待一会儿就增加危险，要从速离开。盛英想到这，单刀直入，转过脸来问白玉祥，大哥，方才您说了让我们团聚之后就离开九中山石海岛，那么请问大哥什么时候让我们走？兄弟别着急呀、啊，咱哥俩30多年没见着面了，就这么见着面说了几句话，我能让你走吗？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你怕夜长了梦多再起变化。兄弟，旁人你不了解，你还不了解你哥哥吗？我这个人向来吐吐嘛是个兵，我绝不会改变我的主意的。我说放你走，自然放你走，你就100个放心也就是了，好吗？咱们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你的事儿办完了，我的事儿还没办呢，你也得容我把一肚子话说尽啊。盛英一听，可不是嘛，再着急也得听听人家的。又喝了两杯，白玉祥这才说，贤弟啊，我把盛奎囚禁在九龙山石海岛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为了兄弟你。我为你什么呢？咱们明人不做暗事，咱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上了，我们是口蒙的把兄弟啊。我知道你的为人，我敬仰你的人品，我羡慕你的能为。贤弟，我想求你加入九龙山石海岛，助我一臂之力。只要贤弟你赏脸，你答应我这个要求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我把头把金交椅让给你，我做你的副手，你助我一臂之力，你看如何呀？盛英就知道他得说这话，心里说，白玉祥啊，嘿嘿，你说这话太荒唐可笑了，难怪你还中过武状元呢，你读过那么多年的书，你怎么说蠢话呀？但是事到了现在，该说的话就得说，好汉出的嘴上，好马出的腿上，有话不说在肚里存着那不行，就是那句话呀，话不说不知，目不钻不透，砂锅都不打一辈子不漏嘛。盛英一笑，大哥，您认为这有可能吗？兄弟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一说你是不愿意了。哥哥您算说对了，不但不愿意，而且不愿意，根本我就不愿意。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哥哥，恕我直言呐，我有什么可说什么？哎， 我就愿意听真话，兄弟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，小兄愿闻高论。大哥谈不到什么高论，首先咱们说，您这九龙山石海岛是干什么的？可以这么讲，是朝廷的反叛。换句话说，你们是贼呀，九龙山石海岛是贼窝子，你是贼头啊。我盛英我怎么能加入你们九龙山石海岛呢？我怎么能失身为贼呢？大哥我不怕您不爱听啊，做贼的有什么好结果？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为贼，顶风都臭八百里。我能干这事儿吗？我盛英是奉公守法的人，大哥呀，这件事情是无论如何我也办不到的，愿大哥谅解呀。你白玉祥听到这儿，这脸唰就变了。盛英，要这么说，你是不想入伙的，根本就不可能。大哥，这种事儿您不要往下再说了。我贤弟啊，方才你贼长贼短，你说了半天，你现在听我说，什么叫贼？我怎么就是贼呢？哦，我自成一家，我就是贼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古往今来，胜者王侯，败者贼呀。先帝啊，你看过多少历史的教训呢？他不管怎么地，他成功了，成功了就是王侯，就正确了，失败了就是贼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我白玉祥想要反清复明，现在我没成功呢，包括你在内都把我们说成贼，迟早有一天我把大清朝推倒了，我恢复了大明朝了，那阵儿你说话就变了，你就不说我是贼了，你就说我是义军，你就说我如何长短，就如何说我做的对，这叫人嘴两扇皮，反正都是理呀。因此你这么给我下结论，我120个反对。另外兄弟，我跟大清朝不共戴天的仇恨，你想一想几十年前你我是什么处境。就拿我白玉祥来说，我苦读寒窗，受尽了折磨，后来我进京考试，高中了武状元，崇祯皇帝敬酒，正宫娘娘给我冒插宫花，十字披红，你跟我都是大明朝的臣民呢，我们是大明朝的人呢。可恨吴三桂出卖了山海关，崇祯皇帝吊死在眉山，满达子闯进北京啊，扬州十日，加病三屠，你忘了？满达子都干了些什么呢？用残暴的手段压服汉民，他们抢夺了大汉的江山，灭我民族，灭我国家呀！此仇此恨，我是非报不可。因此我一赌气才占据九龙山石海岛啊。贤弟你比我聪明的多，我不愿意举例子了，别人愿顺从他，我白玉祥不顺从他，大明朝对我们天高地厚之恩我们不能忘，我们平时的宗旨就是这样，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，何况大明朝对我们那么好啊，我睡不着觉啊，我现在这么做不是为了我自己， 我是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，要重整江山，另立明主。